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其实善财童子在讲这一堆话的同时，文殊师利菩萨其实已经在往前走了。往前走呢，有一个这个含义。善财童子在讲这些话，他是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以他的眷属在往前走，他是在后面追着文殊菩萨的足迹，一边追，然后就一边讲这些赞叹的偈颂以及请求之语。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他随行大智的意思，也就是走着这个觉者的足迹，他跟着走，他愿意随学他一切走过的路。再来呢，文殊师利菩萨如向往回，为什么他这里形容用向往回呢？因为向往呢，通常是走在最前面，披荆斩棘，就为了让他这些子民啊，能够啊顺利度过困境。除非他听到这些子民有特殊的状况哀嚎，要不然象王啊，这个象群是很有规矩的，他们把那个老弱妇孺放在中间，两旁边是年轻的年轻，这个中间的两旁边是年轻的，在最旁边的是什么？跟最后面的是青壮代，青壮也就是既经过年轻，然后要步入老年青壮年的时候，在最两旁边，他们比较能够灵机应变，在最后面碰到任何状况的时候比较能够警戒，不像年轻人的莽撞。那为什么他们中间这里要用年轻的呢？因为年轻比较有力，比较莽撞，所以必须呢青壮带来规约规矩，那老弱放中间受保护。所以他们整个一个那个体系团结是非常好的。那为什么会向往回呢？除非他碰到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很大的狂乱，需要他回身来，那么做决断的时候他才回。所以等到向往要回身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很轻慢的转头，他不会这样。因为向往带头嘛，你如果很慌乱的转头的话，会使所有的向队全部乱掉，所以他一定是第一个动作是停下来，他先停，完全止静，让所有后面跟的这些向群全部止静安定下来，然后他才全部整个身这样回转过来，面对他的象群，看发生什么事。这是象王悔。那也就像说，这个意思就是威仪非常的好，不轻浮骄慢躁慢的意思。所以常常呢，如果是法王子、法王菩萨，或是持戒的大德，他们呢你像我们形容到，我们曾经讲过忏公，现在我们的佛教界的大的忏公，忏云老和尚，他常常看经典，他看向往回。所以当有人要去请法的时候师父，他绝对不是像我们这么轻浮啊躁慢的说他准了啊什么事啊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是听到有人在叫师父，然后呢他就停下来，然后回转身，全身回过来，才回答那个人的问题。这个叫向往回。这个也有一种作用，就是稳定作用。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什么？倒驾慈航的隐喻。这个是倒驾慈航的隐喻。所以当善财童子一直追，可能善财童子那时候就听法的时候是善财童子，是童子身，可是他一直南巡，经过110层访110善知识的这一段时间，其实他早就已经从小孩子 成为这个年轻人，可能也将迈入中年。在这一段时间当中，他一直有这个相续寻访善知识的心，一直修着苦恨不退转的心，然后绕一圈圆满到菩提场。可是里面的表法就是你必须相续增长你善知识的心，然后呢绕一圈不用原路退转回来的心，不是退转，是到最后圆满到同一个定点，才知道说原来是不生灭相，是圆满相。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，这时候如向往回回观，回转身回来看善财童子。他全身回过来之后才看着善财童子，这是一个礼貌，也是一种慈悲。就说啊，善哉善哉，会这么说一定不是一个小孩子所出的音声，对不对？一定最少是一个很有威仪那么大德的比丘才会说啊，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才会跟他赞叹嘛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过，童子未必见得就是啊这个小孩子的身。好，童子呢所说的就是不变异，一乘十道之意，在这里表法是如此。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哎呀，你这个善男子，你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你已经发呢成佛至道决定之心，并且呢你呀、用什么呢，用清净善知识呢来庄严你的菩提道，你用增长善知识、恭敬善知识行、随学善知识行，那么用这个当璎珞来庄严自身，用这个来当你的愿力铠，用这个来当你的日用三餐，用这个来当你的被褥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赞善哉善哉。那么你呀、想要亲近这个善知识，来问这个菩萨行，菩萨应该怎么修学，乃至于问呢修学种种菩萨道的因缘。这时候啊，文殊师利菩萨他们互赞，互相赞叹，他说，善男子，你要知道啊，亲近供养诸善知识，所谓的诸善知识显然就不是固定形象的善知识，所谓的善知识显然就不是你心里欲中所起形象的善知识，诸善知识有可能是畜生界的善知识，有可能是恶鬼道的善知识，有可能是花草树木乃至于愚痴痴呆相的善知识，全部都是我们应该低下心柔软，亲就是观察他的行为，外境的行为，静就是转换我们的身心，然后呢供养，除了供养外财于这些外境的善知识之外，还必须以善法之财供养我们自己内心自性的善知识。这个呢是具足一切圆满智的最开始因缘，所以你必须善解善体善证善行善知识的教，这个是你成就菩提一切智的最开始的因缘。是故于此，所以你在恭敬供养顶礼随学善知识的这一条菩提道路上，勿生疲厌，不可以生疲劳厌倦之心。 善财言，这时候善财童子禀白文殊师利菩萨说啊，唯愿圣者，愿您大慈大悲呢，为我广说慈悲，为我广说什么是菩萨行啊？啊，为我广说什么呢？菩萨应该，我想要学做菩萨了，应该要怎么样学菩萨的行为呢？那我应该要怎么样修正菩萨的行为呢？我应该要如何去向，就是行走走入菩萨道的行为呢？我应该如何行持菩萨道的行为呢？我更应该如何清净所有我所造作的菩萨道的行为呢？那么再来，我应该如何入菩萨行的法性当中呢？在入菩萨行的法性当中，我又应该如何来成就菩萨行？那么应该怎么样子来随学，那么顺意菩萨行？应该怎么样子身心交融，行住坐卧意念菩萨行，与诸菩萨行融为一体？应该怎么样子增广菩萨行呢？增长那么广闻菩萨行。我应该如何令普贤横树得圆满？他这里啊所问学菩萨行、修菩萨行、去菩萨行这一段，是属于前到位。前到位就是初学，从入门，还没有到入门之前，我要怎么样做心理准备？我要怎么样做一些准备动作？学、修、去，在这里。行就是正要举脚跨入这个门栏，静就是我跨入这个门栏之后，无所为心已起，无所为心已知，但是呢未证。好像你们在这里常常听闻佛法，你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空性，可是呢烦恼起来的时候，你还要靠观照对治空性，对不对？你不能马上当下这个是空，不能马上当下这个是如幻，在知道空知道如幻未证之前叫静，静菩萨行，有听懂吗？再来，云何入菩萨行？入就是入证，这里要入证，但是入证也尚未证，只是这里呢多了什么？多了观照的对治，更深的观照对治。成就就是证无为，骗一切为。成就就是啊，你已经证无为性，你碰到因缘境界马上就知道这个是如幻，不用再经过观照，已经熏修成就这个是如幻三昧，这个是空性三昧，可是还在行。随顺就是出妙有，随顺菩萨行就是出妙有，在这一段呢已经能够啊随顺运用自如，知道众生心念，乃至也可以看得很透彻众生迷故，你用智慧用善巧方法来随顺菩萨行。再来，意念菩萨行，意念就是入什么？念不退转位，念念当中啊都是与菩萨相应。 我们虽然已经证无为，那么出妙有，但是呢，就好像罗汉也是证无为出妙有，可是罗汉习气在不在？在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意念，就是要除尘沙惑的时候。意念就是要除尘沙惑的时候，就是准备呢怎么样？第一个是念不退，第一个是行不退。在这里呢，随顺的时候是行不退，在这里是念不退。应云何真广菩萨行，在这里就是心不退。真广就是念念当中与法界同体，念念当中呢以法界众生为利益而无所利益之心，叫真广。这里就是心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再来是心不退，对不对？三种不对转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记得很清楚那个名称。那么再来就是等觉去向妙觉的普贤横，我如何让这些呢能够速得圆满？你看，所以呢，善财童子这一问，就是从初学、正入、妙有、等觉，全部路都帮我们问好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要赞。善哉善哉，你们不会问，但是有人帮你们问，人家问好了之后你们就要随学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，愿你们法喜充满。我们再来看这个经典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文殊师利菩萨。文殊师利菩萨呢，在受善财童子的祈请然后赞叹之后啊，就向王回来观善财童子。那么你们会发觉啊，师生之间呢、要互相随喜赞叹，人与人之间要互相随喜赞叹。在佛法里面呢，这个法门当中没有互相诋毁的，互相的诋毁不会成就佛道的，都只有互相赞叹。赞叹干什么呢？赞叹呢，成就的这种法要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文殊师利菩萨如何呢，来赞叹这个这个有心呢学菩萨道的善财童子。他说：善哉功德障，能来自我所，发起大悲心，勤求无上觉。那么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赞叹善财童子的，说啊，善哉啊。为什么说善哉呢？善就是啊这种正法。斋是什么呢？斋是汇聚，正法善法的汇聚。那么斋呢，另外一个意思还美斋，美斋 就是庄严殊胜的意思。功德藏，为什么叫功德藏呢？因为成就一切善法之才，蕴藏无量无边的善功德法门，所以叫功德藏。你已经成就这么多殊胜庄严的因缘，那么能来自我所，你还能够呢低下你的心。其实善财童子他本身修学多不多？多，他本身的修学已经很圆满很多，不然他不可能呢在他出世的时候有这个七功德宝藏，七宝的功德宝藏出现，七支平满，七菩提分有分。他说能来自我所，你能够这还能够降服你的共高我慢心，还能够降服你自己种种的这种世间之见的心，来到我的地方那么发起大悲心发起什么大悲心呢？发起愿求无上觉的大悲心。所以当你们发菩提心，发愿求无上觉，愿成佛，利益无边众生的同时，其实你们就是发大悲心。那么当你们回堕呢，为自己的烦恼，为自己的情欲所束缚，为自己的妄思那么所煎熬的同时，你们呢就是凡夫神，凡夫之神。乃至于在此同时呢，你们呢已经是现地狱恶鬼畜生之相。所以心照法界如如，心入六道轮转。同样以这个心呢成佛菩提，同样以这个心呢那么造作这个六道沉沦之因。那么你们应该如何择取，那就要问你们在座诸位善知识。不为诸世间以发广大愿，除灭众生苦，不为诸世间修行菩萨恨。那么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又赞叹善财童子，说你已经发了广大的这种愿力。为什么说他发广大愿呢？因为愿成佛之心是广大愿，再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。除灭众生苦，如果你能够真正成佛，你就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心之所欲，行之所趋，那么你就可以呢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呢，使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处理一切的苦。不为诸世间，你为呢所有未来世天人阿修罗，乃至于辟支佛，乃至于阿罗汉，乃至于呢菩萨修学一切圣因修菩萨恨。若有诸菩萨不厌生死苦，则具普贤道，一切无能坏。这时候前面呢是赞叹善财童子修学过程的这种不退转的愿力，乃至于他修学之后的因缘。那么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呢在赞叹完这个善财童子的时候，再来就是要教授，教授什么法门。他说如果有诸菩萨，这个诸菩萨呢是从初发心到等觉的菩萨，不厌生死苦，能够不厌离就是不厌足，不满足于我现在所修学已经够了，不讨厌说这个生死苦海真是苦， 则具普贤道。为什么不厌生死苦呢？不厌生死苦其实并不是啊，不厌生死苦，其实是不执生死。生死之心在他的心行当中已了然，如梦幻三昧，如幻化三昧。那么安住于如幻三昧当中，生死就像一场戏，一场梦。不为这些生死所束缚所苦恼，则具普贤道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已经具足普贤之道。那么他不厌生死苦，当然啊，不是只有指我自己的生死苦，也就是说他在观一切众生的时候，众生的生死死彼，那么在那边心头起伏，在那边种种念头烦恼的聚集的时候，这些都是生死之苦。那么这个菩萨道的众生呢，看到这个众生生死之苦的时候，那么随顺教化，不为他的种种境界束缚我们自己堕入那种境界当中，而能够任运自如的教化，不为众生的境界生死所缚，这个就是具普贤道。这段有没有听清楚？不是说，当然如果是这样，我不为生死之苦，我生生死死呢都在众生当中教化众生，以一劫呢为刹那，以刹那呢为永劫，不会有时间观念的束缚，那么就不会有断生断死之苦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不厌生死苦，就是众生的这种起心动念的这些烦恼，积聚的这些烦恼都是生死之苦，那你不厌恶， 不会不耐烦。如果你还有一念不耐烦之心，那么你就是凡夫。这时候你就必须用这个来衡量观察，我是凡夫否？我是凡夫吗？还是我是普贤道行位的菩萨呢？如果你是普贤道行位的菩萨，那么你观一切众生的过失如甘露，如鼎湖。为什么呢？这些甘露，这些过失呢，只是你的增长法义，增长智慧的妙运自如之法而已。那么你可以啊，在这个世间所有生死的世间当中出入无碍，这时候你是具普贤道的众生。可是呢，如果当你碰到境界的时候，你起嗔心，起烦恼心，起厌离啊，哎呀，这轮回真苦啊，这众生与众生之间这种哎呀纠缠不清的这种情节真烦啊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必须警觉到，我是凡夫，我是凡夫该如何做？当然要先断我自己呢的这种生死之苦，不为所缚，你才能入众生心界当中嘛。那个时候就必须啊加行。加什么行呢？加速急速熏修我自己对境界的这种定力，加深呢对境界相从我内心起对立的如幻三昧深定，加深呢众生每一个念头海印入我身心当中，我是不是呢能够降服，降服之后能够化解，化解之后能够不起心动念。如若不然呢，如果不能的话，那么你们应该呢以诸佛之言速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先随圣贤修学无量无边智慧法门，先学无量无边的总持三昧定才可以。因为具普贤道的众生啊，你已经呢、啊、 开始在成就普贤道的众生呢，对生死没有心厌之心。你要能够对生死没有心厌之心，那么阎罗王啊、冤亲债主才找不到你，找到你，你也不会为之所苦，就一切无能坏。如果呢，你对这个生死起心乐、厌恶之心，对众生的这些给你的这些啊种种的烦恼呢、种种的问题，然后重复的沉沦，你还起心厌之心的话，那么就能坏，表示有漏。所以你如何观察你自己的境界到什么程度，在这里就是一个法门了。你如何衡量你自己有漏是无漏，在这里就可以观察。很多人呢、把自己也看过经文之后，就以为我就这么有修行，我的境界就这么高，谁知道境界来的时候却乱得一塌糊涂，又起烦恼，又起恶口，种种的烦恼因缘呢，还没有自己回光返照，还不能降伏。你如果是一个无漏的众生，既然是无漏，怎么会对众生起嗔恨心呢？怎么会对众生起爱执不舍之心呢？这个就是有漏。既然是有漏，那就是凡夫了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譬如说我现在在讲经，我现在在讲经的这个时间，我是一个具普贤恨的行者，可是离开这个讲席，离开这个讲席的时候，那么我就是一个十分的具足凡夫。但是因为我在讲课当中，我在讲这个法的同时，能够利益无边众生，所以你们跟我修学是依法而不是依人。这个人的习气你们不应该修学，不应该积贤，而这个人的法是对的，你们应该修学，依着这个法让你们自己解脱，不是依着这个人，靠这个人让我解脱。这个在哪里可以印证啊？在佛陀时代啊，我们楞严经里面就讲到，我常常跟你们讲，依法不依人。楞严经里面不就讲到阿难尊者啊，这赖在佛啊，这赖佛陀说啊，我是佛的堂弟，最亲爱的小弟，我以为佛陀就给我赐给我阿罗汉，谁知道呢，当境界来的时候，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全然定力一点都没有，还被啊这个梵天咒啊梵天邪术所摄，差一点就毁了戒体，对不对？这一人阿难尊者已经啊在佛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人的过失，佛陀也告诉他，你必须自己修学，若不从你心断，我给你再多的法门都没有用。这个就是依法不依人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现在的世间种种的过失都是依人不依法。依人呢就啊这个眷属，有眷属细属的情子，那么一旦呢、就勾这个狼群狗党，然后呢就互相啊排挤刺激。所以一个道场里面呢，最担心最怕的就是你刚成立的时候，里面就两三个党组成小组员，就互相的排斥，这个寺庙要兴盛再也兴盛不起来，因为一个刚冒芽就有一群人给它拔掉，怎么冒得起来？看到恶事那个草啊，就有一群人在那边叽叽喳喳另起增长，这个道场怎么兴盛？所以就受不了了，就两个出去又盖了一间大庙，然后老死就没有人接替，又堕入在家人手中， 然后在家人因为因地的不如法，所以就感得果地的不如法。那在家居士呢，接收之后就任意横为，也用出家人的名义敛财。然后呢，世间人当事情爆发的时候，就讲你看那个佛门里面的弟子，你看佛门里面的弟子，其实全部就败坏法门，所以因地当中就已经不如法不净，就已经啊勾心斗角，然后呢果地当中这个本来是要成清净的地方，也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。所以呀、如果啊出家修行不依法就依人的话呢，那么也是啊三世佛缘。好，这时候啊我们再来看浮光浮微粒，浮处浮净海，如为诸众生愿修普贤恨。这时候是啊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，他说你有福德之光明，那么你有福德之威德之力，你所行之处，你所出之处，你所入之处，全部啊都是以福呢福德呢这种清净来庄严你自己。你呢现在啊发心为一切众生愿修普贤恨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其实善财童子是不是圣者？不，不是圣者，他是凡夫，但是呢他已经有心愿学愿修学普贤恨。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在这个世间上哦，我供养一点点钱哦，我就是圣者。这现在人啊因为攀缘啊就随喜布施一点，那有的人就很贪心，拿了那一点钱就赞叹，哦你是大菩萨，你是大功德主。是不是功德主？不是，不是啊。你拿一百万到寺庙里面，你没有那种虔敬之心，没有那种欢喜普施十方诸佛，然后呢没有那种要求人家好，就是感谢对方接受你布施的心，你没有说啊这种恭敬赞叹，只是一味的骄慢，我是布施一百万的大功德主，那个福德啊就像萤火虫一样一闪一灭，用力啊欲望蹦出一点光明，然后呢飞一下就很累。你们不要看萤火虫以为它整晚都在闪闪发光，没有，萤火虫它飞起来，它要奋力飞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它才会闪闪发光。可是呢你会发觉，如果你仔细去观察，那个萤火虫差不多顶多飞个一分钟至两分钟，它就累得不得了，它要趴到地上，那个时候通通没有光明，只是一个透明的荧光体而已，不会一闪一闪的，不会。好，那萤火虫的生命也很短暂，它一闪一闪，如果它一直闪一直闪，越要炫的人他的寿命就越短。可是呢越能够啊行事，那么越谦虚，越不愿意在人前炫，默默的人，这个人福德智慧就很大。他的福德智慧不只是人间当中，他不是做给人看的，他不需要人的赞叹，虽然无意中呢那个福德之光啊就是会流透出来，但是啊这种众生是受人天六道所恭敬供养的。像有一次啊我们来随喜赞叹一下啊，像高雄啊那个居士我也不认识他，我只是听闻他这种道德， 听说呢，在十多年前呢，那么他呢，听说啊，慈济要盖医院，利益这个东部的众生，他就把他所有的钱财啊，分三分之一，那么供养给慈济。他供养的时候呢，他还不亲自去，他只是托了一个人呢、啊，那么把那个啊，就是支票啊，账目直接转入慈济的账号。那个时候只有代办的那个人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数目多大你们知道吗？数目多大你们知道吗？十亿。好，那么他把三分之一呢作为他的资财，另外三分之一呢作为预备金，所以三分之一捐出去。为什么要资财呢？因为预防万一，就是啊，继续要运转，可以说他自己没有留半分，就是日常生活这样过而已。十年后呢，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，那么他发觉，哎，我的钱怎么又这么多了？然后呢，他又啊，请那个慈济的里面的一个，从来没有说因为我捐这些钱，我就一天到晚到慈济的活动去做活看板，没有，从来这个人没有出现过。在什么慈济刊啊什么通通没有，没有出现过。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，那天呢他又觉得钱太多了，然后呢他又愿意呢再捐出来。好，还是一样请一个居士帮他处理这些事情。他为什么能够这么放心的把这么大笔的款目交给这个人呢？然后那个人捐出来，大家只是听闻，还不是显扬哦，只是偶尔私底下知道几个人听闻说，哦，那个人行善不为人知，多少呢？40亿。这对夫妻呢，居然在这个时间捐献的这个时间，有人听闻到要来拜访的这个时间，他们出国去了，根本没有不给机会呢，让自己亮相。其实他是聪明的人，为什么呢？他这样是保护他自己，保护他的工厂，保护他的员工，保护他的亲人，他是聪明的人。所以他以一念不爱炫就保护了很多人，然后呢他以后出门啊，走到哪里都还可以自由自在。但有些人不是，布施一点点钱就在你面前加重语气，这个是我布施你的，人家拿你那个钱简直要命。如果是我，我才不要这个钱，我宁愿苦一点，这个钱我都不要。有些时候人家不接受你的供养，你还起烦恼，我要给你你又不要，你那种我要给你，我又不是乞丐，你要给你默默给，或是很欢喜你事先给也不用开口讲，不是我要给你你又不要，你那个气势这么凌人，谁需要你的？我再穷我都不会低头要。我愿意接受你的布施是给你机会，你自以为了不起，你就留着啊，去当你的棺材，去放你的棺材旁边，去当那个金子好了，你就去放。我一再告诉你们，要感谢别人给我们机会行善，但是世间人不是啊，要给你啦，啊，我要给你多少？我又不是乞丐，去趴着给你双手跪着拿。所以，会修福报的人，就是有福报的人；不会修福报的人，纵使啊，菩萨现在面前，他如果能够低下心，很欢喜的一毛钱都能够啊 离开地狱之苦，可是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有人要。所以不是阳光没有入到你家来，是阳光每一次进来的时候你都躲在棉被窝里面啊，那么看不到阳光。当你起来的时候已经天昏地暗，你才抱怨怎么搞的阳光都没有入我家来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常常讲那一句话，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去抱怨任何事情，你没有资格去抱怨为什么会这样，哦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那样，没有资格，因为是你自己放弃一切机会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啊，文殊菩萨赞叹这个善财童子，说你发这个广大愿，愿意修这个普贤怨恨。那么这时候文殊菩萨又说，如见无边际，十方一切佛皆悉听闻法，受持不忘事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善财童子那个心量已经很广大，能够看到啊无量无边的这种所有因缘啊，十方一切佛啊，对众生境界当中呢，都能够啊在他们的言说举止当中听闻到法，并且呢受持啊这个正法善法而不忘失。这个呢就是赞叹善财童子呢，在一切的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众生佛当中呢，所受持的法师啊，从他们的境界启发内心自依止的善知识。那么自依止善知识之后呢，剔除不善之法，那么修正成为啊善法。如于十方界普见无量佛，成就诸愿海，具足菩萨恨。那么你呢在十方世界当中，也就是十方的因缘当中呢，普同普就是啊普遍普同，怎么样能够普见无量佛，当然就是一切众生他都当成是佛，虽然未证，但是啊理已经入，未能亲证呢，这文殊菩萨是赞叹呢，善财童子，你未能证得啊十方无量成佛的佛，但是呢，你的理在理上已经能入，普见无量佛，成就诸愿海。成就诸愿海的原因就在于呢，众生给的境界不同，有时候呢，他用棍棒加诸于你，你就更发广大愿海。一呀、啊，我的慈悲忍辱之心来度化你的嗔恨和懊悔之心。那么如果这个人呢讲话是用讽刺势力比较，那就我就以呢这种善巧方便智慧呢来顺化你这种尖酸刻薄之心呢，那么以顺势辅导啊，以你有这种习性呢，那么我用善巧方便呢让你离开这种习性而能安住正法。那如果这个众生加之于我呢是爱欲啊情缠，那么我一观就知道这个是爱欲情缠，我就顺着这个善巧方便呢，那么让你呢啊离开这个欲的束缚，那么安住于正法道上，这个就是成就诸愿海。由于众生给的境界完全不同，乃至于众生的心念欲望所系层次都不同，所以呢善财童子呢就以众生的啊所给予自己，这些众生就是无量佛，这些过去现在未来之佛呢所给予我自己的所有一切境界，都让我产生这种普贤恨怨的力量。这些力量干什么呢？我已经跟你们讲过，其实真正的啊解脱智慧要从哪里学？ 从众生的身上学，因为他们的无明尘沙惑，才能激发起我的思维智慧的善巧。有听懂吗？所以当你们碰到境界的时候，不是烦恼啊，不是起烦恼，你应该呢去思维观察，我要如何以善巧方便化解我自己的心中烦恼，乃至于与这个众生呢解开恶缘，那么结清净法缘，这个是你们应该修学的目标跟方向，对不对？我讲这样对不对？这个才能够成就诸愿海，而这个呢就是善财童子目前所行所为，而文殊师利菩萨所观知道而赞叹。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呢在修学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是具足的凡夫，但是凡夫呢，我常常用这种愿海呢来熏修我自己，就有机会嘛，机会就很大嘛。具足菩萨哼，这样呢我就因为这样种种的因缘呢，那么慢慢啊堆聚我菩萨哼的资粮。若入方便海，安住佛菩提，能随导师学，当成一切智。这个时候啊，在这一句这一句偈当中，是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在教善财童子法门。什么法门？来我们看，若入方便海，你能够普见无量佛，你能够成就诸愿海，那么都很圆满殊胜。可是如果你有善巧方便的智慧，你就不为啊这些世间因缘之所动，就能够安住诸佛菩提。这个就是我昨天教你们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假设啊，我们必须先学假设，把自己放在佛的果位干什么？导驾慈航，安住佛菩提，能随导师学。什么是导师？由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始觉原来的导师，引发我们的本觉自性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自性的导师。那么由于外界的随法、好闻法、听法、正法，那么引发内在自性的那种自性的那种导师本师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安住佛菩提，成就一切智。如遍一切刹微尘等诸觉，修行普贤横，成就菩提道。那么像这样子呢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遍一切刹，不管你出生到哪里啊，灭在哪里啊，你不管你走到哪里，经过微尘啊，刹那刹那当中无量无边的这种生死，你都啊用这种方式来熏修普贤横的话，你就可以啊成就菩提道。这个啊，后面这个就是啊文殊师利菩萨应善财童子之所请而说的教诲方法。如于无量刹，无边诸劫海，修行普贤横，成满诸大愿。那么你在无量无边的众生心海当中，好，无边的生死海当中啊，照这种方式下去修普贤横，你就成就圆满你所有的大愿。此无量众生闻如愿欢喜，皆发菩提意，愿学普贤乘。那么在你周围有无量无边的眷属众生，听闻呢你的愿力，都随喜赞叹，并且呢随着你发心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呢，在这个地方文殊菩萨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呢 要随时随地从我们心中启发菩提心，愿力不退转。因为有无量的众生，他这里无量的众生除了浮城的两千人之外，上有龙天护法天龙八部，对不对？上有鬼道众生、地狱道众生、畜生道众生，都听闻你的愿力而欢喜，都跟着你的念力而发菩提心，并且呢知道啊普贤横的可贵，知道普贤横的尊荣，那么愿学普贤横。所以其实你们的起心动念当中有无量的眷属在随学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在随学，你怎么可以起恶念伤害他们？你一起恶念，他们就堕地狱；你一起善念，他们就离苦。他们是跟着你的那种念头的光明而修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身体可以行，他们一个念头没了，就一个念头就没了。他们是依循着你真正的光明，追寻在你左右而修学。所以你们必须随时随地教化你们自己，起无量的善念，起无量的慈，起无量的愿。不管看到什么东西呢，都愿你啊能够脱离畜生之苦。那你身边就有无量的众生也随着发愿，愿你啊脱离无量无边的众生之苦、畜生道之苦。你说这个众生受这么多的祝福，他离不离苦？他离苦。解不解怨？解怨。结要从这里解，离要从这里离。所以你们如果起一念伤害意，你去死啦，好了，所有虚空界的这些善神就离开，天神就离开，就剩下这些恶鬼就跟着你啊，你去死啦啊！本来是一个小小动物，也不是犯很大的过失，你去死啦，好了，所有众生都诅咒他，你去死啦，他就堕得更深了。那么再来啊，再来我们来看经文。尔时闻书舍利菩萨说此颂已，告善财童子言：善哉善哉善男子，汝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求菩萨横。善男子，若有众生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世事为难；能发心已，求菩萨横，倍更为难。善男子，若欲成就一切自治，应决定求真善之事。善男子，求善之事勿生疲懈，见善之事勿生厌足，于善之事所有所教诲，皆应随顺。于善之事善巧方便，勿见过失。善男子，于此南方有一国土，名为胜乐，其国有山，名曰妙峰。于彼山中有一比丘，名曰德云。汝可往问菩萨云何学菩萨横，菩萨云何修菩萨横，乃至菩萨云何于普贤横即得圆满。德云比丘当为如说。尔时善财童子闻是语已，欢喜踊跃，头顶礼足，造无数杂，殷勤瞻仰，悲泣流泪，辞退难行。向胜乐国登妙峰山，于其山上东西南北视为上下，观察求觅，可仰欲见。德云比丘，经于七日见彼比丘在别山上，徐步惊行，见以往意顶礼其足，又绕山匝，于前而住，作是言： 圣者。我以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为之菩萨，云何学菩萨恨？云何修菩萨恨？乃至应云何与普贤恨，即得圆满。我闻圣者善能诱惑，唯愿垂持为我宣说。云何菩萨而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使得云比丘告善财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如已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复能请问诸菩萨恨？如是之事，难中之难。所谓求菩萨恨，求菩萨境界，求菩萨出离道，求菩萨清净道，求菩萨清净广大心，求菩萨成就神通，求菩萨示现解脱门，求菩萨示现世间所作业，求菩萨随顺众生心，求菩萨生死涅槃门，求菩萨观察有为无为，心无所着。善男子，我得自在决定解力，信眼清净，智光照耀，普观境界，离一切障，善巧观察，普眼明彻，具清净恨，广益十方一切国土，恭敬供养一切诸佛，常念一切诸佛如来，总持一切诸佛正法，常见一切十方诸佛。所谓见于东方一佛、二佛、十佛、百佛、千佛、百千佛、亿佛、百亿佛、百千亿佛、百千亿佛、那由他亿佛、百那由他亿佛、千那由他亿佛、百千那由他亦佛，乃至见无数无量无边无等，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佛，乃至见阎浮提为成数佛，四天下为成数佛，千世界为成数佛，两千世界为成数佛，三千世界为成数佛，十佛刹为成数佛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成数佛，如东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。一方中所有诸佛种种色相、种种形貌、种种神通、种种游戏、种种众会、庄严道场、种种光明无边照耀，种种国土、种种寿命，随诸众生种种心乐，示现种种成正觉门，于大众中而狮子吼：善男子，我唯得此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，岂能了知诸大菩萨无边清净、无边智慧清净行门？所谓智光普照念佛门，常见一切诸佛国土种种宫殿悉言尽故，令一切众生念佛门，随诸众生心之所乐，皆令见佛得清净故，令安住力念佛门，令入如来实力故、实力中故，令安住法念佛门，见无量佛听闻法故，照耀诸方念佛门，悉见一切诸世界中等无差别诸佛海故，若不可见处念佛门，悉见一切维系境中诸佛自在神通事故，住于诸劫念佛门，一切劫中常见如来诸所思维无暂舍故，住一切时念佛门，与一切时常见如来亲近同住不舍离故，住一切刹念佛门，一切国土闲见佛身超过一切无余等故，住一切事念佛门，随于自心之所欲乐不见三世诸如来故， 住一切境，念佛门，普于一切诸境界中，见诸如来次第现故，住即灭，念佛门，于一念中见一切刹，一切诸佛是涅槃故，住远离念佛门，于一念中见一切佛从其所住而出故，住广大念佛门，心常观察一一佛身充遍一切诸法界故，住维系念佛门，于一毛端有不可说如来出现，悉自其所而成事故，住庄严念佛门，于一念中见一切刹皆有诸佛成等正觉现神变故，住能事念佛门，见一切佛出现世间放智慧光转法轮故，住自在心念佛门，知随自心所有娱乐一切诸佛现其相故，住自业念佛门，知随众生所积集业现其影像令觉悟故，住神变念佛门，见佛所作广大莲花周遍法界而开福故，住虚空念佛门，观察如来所有身云庄严法界虚空界故，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，善男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文殊菩萨教导善财童子之后，就告诉啊这个善财童子说啊，善哉善哉，你这个善男子啊，你现在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那么你准备啊要求这个菩萨恨，那么求菩萨恨呢，就是求菩萨的种种善巧三昧方便法门。这时候啊，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说啊，善男子，如果有众生啊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件事情啊已经很难了，也就是说你们啊要发菩提心，随时随地呢，那么如果你们遇到啊这些花草树木啊，或者是啊遇到这些动物畜生界或者是你们在回向的时候，譬如说我教过你们呢 念那个大悲咒水，然后呢去放在树下啦花丛中，然后祝愿所有众生饮这个甘露水，所有过往的众生啊六道群灵饮这个甘露水呢，那么都能够身心饱满离苦得乐。当然后面我有加一句啊，就是我要往生的时候，愿你们从十方佛国土呢一起啊积聚来接引我。不过呢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们呢必须加一句，但愿你们都能够发菩提心，将来成佛度众生，这就更圆满了。也就是要劝发这些众生呢随时随地记忆菩提心的可贵，菩提心的难发，那随时随地让他们呢起念说，哦我也要发菩提心，他光这个我要发菩提心的功德力呢，就在让他在那个时候脱离啊这个九法界众生，顺入佛法界。虽然呢那个时间跟力量不是很长远，但是有可能刹那当中他就安住在那里成就菩提道。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说，顺手成就的无住相功德最大，顺手成就也不是特意的，好像我常常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你们事情做好还 东西就一定要放一堆才收，放一堆就忘记了， 就放在那里，就那一堆，就常常就是那一堆。很多东西你们可以，我现在要走进来，顺手就给它放好，顺手。那你们就是在顺念当中就能够成就众生，这个必须熏习，随时随地熏习你自己的自信，让你的自信当中随时随地都启发这种劝发菩提心的那种种子，劝发一切众生的因缘。那么这时候啊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赞叹这个善男子，说：“哦，你真不容易啊！你已经能够发菩提心了，这个已经很难了。你现在呢？在这个时候，其实善财童子示现什么？示现教我们相续菩提心的重要。而文殊师利菩萨所要赞叹的就是什么？相续菩提心。”他说：“世事为难，能发心以求菩萨恨被更为难了。你能够发菩提心已经很难了，因为在这种沉沦的世间，你家里又这么好过啊，日子又这么享受啊，又这么有钱有德，又这么受人敬重，你还愿意舍离这些五欲，那么去啊这个发心呢、啊，行这个菩萨恨，这已经很难了。好，那么你在发心之后呢，你还愿意啊求诸佛菩萨的种种善巧方便，倍更为难，加倍的更加困难呢？为什么呢？你会发觉啊，当你好，我告诉你们，顺手成就的那个功德利益真的很大，而且不会有烦恼。如果你们刻意去造作，那烦恼可大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譬如说啊，以前不就有一个居士啊，他一天到晚呢、啊、要求啊来见观世音菩萨啊，求啊求，求了十多年啊，他大概这个相续心也是不容易发了。好不容易有一天呢，来了一个老婆婆啊，那个老婆婆要跟她化缘，然后给她跪下，等她要出门，那个老婆婆又来敲门，又给她化缘。她想，真倒霉，今天来了两次，我从后门出去好了。嘿，没想到她开后门要出去的时候，那个老婆婆又出现，又跟她化缘。后、哦、她就起不耐烦了，死老太婆，你怎么老知道我要从前门后门，为什么你一直到我家来化缘，你不到他家去化缘？他想一想，后门碰到他，他不可能又从前门吧，然后他是从前门要出去，一打开门，那个老婆又站在那里，前面缺颗门牙，跟他，哎，好心的人啊，布施布施我吧。